弟兄姐妹好，我们低头来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此面前把以下时间恭敬交在父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他们所思考的所讲的都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所需要的果效。愿你的荣耀，祷告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的开始一个讲道系列是讲使徒行传，但是我的使徒行传会专注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神迹。我好像很喜欢讲神迹哈，讲完耶稣基督在福音书的神迹，现在讲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大家都读过是吗？对，这个最普遍的卷书每个人都至少读过一次了。那么使徒行传呢，有些人称为是那个圣灵行传，有一些人称的就是说呢福音行传，但是比较普遍的就是说圣灵行传。为什么叫圣灵行传呢？因为里面实在讲的很多都是圣灵指着使徒所行的工作的实录。这书卷里面的神迹呢，背后都看到同一样事情，就是呢，书卷里面的神迹是表明着上帝的大能，其实背后是成就了主耶稣的应许。而主耶稣应许说：“你逼我做见证。”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也被我做见证。所以呢，这个是主耶稣的应许。这见证是见证什么？以主耶稣基督他是谁，神的救恩。而且呢，我们也证实到里面圣灵的同在，每个工作背后都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人们他们得着了圣灵，他们的生命才有光明，从黑暗当中被明亮了。而且他在人得到圣灵以后，他就得到真的生命，因为圣灵是赐人生命的灵。而且呢，也是看到有了圣灵人就有能力，有了圣灵人就有喜乐。而且呢，我们看到使徒呢，就是他们做这些见证呢，其实无形中他将圣灵的喜乐带给各处的人，他随走随行，因为他的圣灵被圣灵使用，直到人得着。举个例子，圣灵引到腓力是吧，腓力他去向那个埃提亚伯太监全掌耶稣是吗，帮助他明白真理，然后他就信了主，又受了洗了。他圣经说他就欢欢喜喜上路了，上路不是回耶路撒冷啊，回去埃塞罗尼亚，他们在那里一个回到他家里去。那么安提亚的信徒也是因为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蛮有喜乐。我们也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当中歌唱是吗，他们的声音震动了那个监门，因此呢引到那个禁足全家信主是吗，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到圣灵所在的地方，指着使徒们，指着救徒，他们就带把那个光明、生命、喜乐、能力就带给人。所以，但是我们看了之后，不是只是看历史，我们看历史是帮助我们要反省，我们今天有没有显出那种圣灵的喜乐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个有没有带出圣灵的力量在你生命里面，能够使到别人归主？为什么我们说归向主呢？ 因为我们每一次传福音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过是他的器皿，圣灵会指着我们预备人的心，领人信主的，所以呢，就是圣灵的工作。今天基督徒应该也是圣灵行传的一部分的历史当中，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使徒行传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如何得到医治，能够从瘸腿不能够走变成了走着跳着赞美神。那么这个瘸腿呢，乃是生下来就是有这种残障，不是后来车祸了就瘸腿，而是生下来了他就有这种残障，就跟我们想起这种的，就好像我们罪人一样，罪是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生下来呢，就是有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后天才学习的。那么，就是罪的行为是后生的学习，但罪性是与生而来的。那么，就像那个天生的残障的一样，人的罪没有一个医生有办法可以医治你，医治我。也如罪人一样，也不是一个教育家那个心理学家能够医治来改一个来改良来医治你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的。那么方程呢，故事里面呢，在第四章的那里20节呢，讲到这个人他已经40岁了，就是换起来呢，他瘸腿瘸了多久啊，也是40多岁了，是吗？那么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他能够行走的一天，是吗？是吧？他可能是想到这就给他的最高级的轮椅，而且呢，他最先进的房屋什么都不需要走，自动有载他来这里那里。但是腿还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是可以腿可以碰地来走路。那么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会遇到，包括我们自己也会遇到各行各类的人都需要我们帮助的，是吗？我们看到别人有残障有需要，可能别人也看到我们自己有需要，但无论怎么样，从我们眼中我们遇到很多这些需要我们帮忙的人，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回应这些需要呢？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第1到10节记载一个问题，所记载的问题呢，我们要这段十节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问题，这真实问题不单只是在周记上，跟周记就是那个帮助那个膝盖，不是周记上的问题，还要怎么处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那所以呢，我们会分三个问题来去处理。第一个呢，就是人看到的需要是什么。第二呢，我们处理的问题就是上帝看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第三就是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学到什么。我们看第一个，人看到的需要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下午3点钟的时候，彼得跟约翰就按着这个时俗上圣殿去祷告。那么在那里呢，有一个瘸腿的膝盖向他们求周济。这个人呢，我们看到他坐在那里呢，就很可以猜想到他这个人一定有好心的良善的亲友，他能够天天把他抬到那个圣殿的门前，是不是？是吧？我们看到这个他一定是有人很好心，每一天都按时按候，就是把他抬到圣殿的门口那里，好使到他能够受到人的周济。 对不对？他不能够走吗？那忽然间他出现那里，到时候有人把他抬走，是一定有一个人很，是至少超过一个人啊，把他抬来抬回去的。那对于他来说呢，你如果你是他时候，他应该是他所想的最好的福气了，有人这么好的照顾我，是不是？然后呢，他就能够坐在那里，能够，若是能够得讨到够饱够吃的金钱，就应当非常满足了，是吧？一天过一天是这样子的。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瘸腿的坐在那里有多少日子。我们知道他是瘸腿了40天、40年是吗？40年，至少40年。那坐了多久，我们不晓得。他只是告诉我们呢，他生下来就不能够自己走动。那么这个人呢，我们要看这个人，他除了两腿是有残障，其他跟普通人一样的，是不是？跟我的一样的，只是腿我们可以走，可以站，可以伸直，可以弯，他不可以。其他东西跟我们一样的。那如果跟他一样的时候呢，他身体必须要有的需要，一定要被满足，是吧？那么，所以他每一天都要，他也同样的，他需要尽他自己的劳力做工，他的做工就是讨饭的，是吗？来过日子的。你想想，看到这时候，我跟他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也每一天都要有这个个人需要，要需要被满足。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人的思念的意念都倾向到每一天常常担心到我应当怎么样做，去满足我身体各方面的需要。不是只是一碗饭啊，我们还有其他的需要，对吧？享受啊，舒服啊，衣服穿啊，是吗？还有那个社交啊，朋友各方面的需要。那么我们通常我们一生之久，每一天都是为这些担心，对吧？不是单单为我们自己担心啊，结了婚有孩子，也担心的范围就更多了，是不是？我一生就是为了这样一天过一天，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你看到他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子一天过一天，就是过了几十年了。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经文所说的，有没有注意？他说，路加那个作者路加特别记载这个瘸腿的人坐在什么地方。坐在什么地方？圣殿的什么地方？美门啊，圣殿有9个门，9道门，这个门特别叫美门，因为是那希律王重建时候特别的那个铜杠，一个特别从外地运来的，做个非常漂亮的门，所以才叫美门哈。那么这个美门，它坐在什么地方？这美门的什么地方？门口是吗？门口，门是美丽哦，但是对他来说有用吗？就说如果我衣服破烂，什么东西都没有，肚子饿，人家他让我到你带最美丽的玫瑰花公园，带你去拍个照。你觉得那个玫瑰花公园是重要呢，还是你什么重要啊？那个花不能够吃的，是吧？不能够改变我的问题，不需要。那所以那个美门是特别高贵，但是这个瘸腿坐在那个美门的门口有什么用处呢？很讽刺，是吗？没有用处的，因为他有残疾，因为残疾呢。一个以色列圣殿有一个 规条就是呢，凡是有残缺的人不能够进什么圣殿里面的，因为他们一切先祭的羔羊牛羊都不能够有残肢，人进去也不能够有残肢的，他不能够进去。换言说呢，这个人呢坐在美门，但是美门的另外一边他不能够进去，可不可惜啊？他每一天都是这样子，他从来没有进去过圣殿一次。那么今天想想哈，这个意思对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可能有些我们所谓说光明的基督徒，那么呢，他们甚至他们能够进到很雄伟的教堂，坐在那里。我有时候听到一些的基督徒告诉我，他灵命富人的一生，他喜欢跑去那个雄伟的教堂坐在那里，坐在那里。那么坐进去，那么呢，好，若是你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你坐在雄伟的教堂，可能那种给你了觉得那种的提升啊。但是如果是你里面，你没有真正进入到基督里面，跟基督有真正的关系，你自己骗自己跑到这个雄伟的教堂坐进去，走出来你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吗？不行的。就是好像，所以呢，我们可以呢，有方面我们可能比一个瘸腿的好一点，我们能够走进去教堂里面，但是呢，实在是得不到那种的心理那种的喜乐跟安宁，更不想到在进入在里面能够得那个真神他的亲自的祝福。所以这个很讽刺的。我希望我们，希望你跟我们不是这种的基督徒，你必须要相信耶稣为你是个人的救赎主，也必须要自己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而且必须要天天的能够真实的与他亲近。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另外一件事情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就是上帝呢要求我们，我们要学习照顾那些贫穷的生活有需要的人。记得马太福音25章讲到山羊和绵羊的故事吗？有一天这些人都站在那个主的面前，主在审判，主在当中，上帝称这些是义人，因为他们行为像那个绵羊一样，并且有实际的行动去宽怀有些有需要的人。所以马太福音这个25章的34到40节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什么呢？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留我住，我出生肉体的时候，出生肉体的时候你给我穿，我病的时候你看过我，我在监里的时候你来看我。一人就说，主啊，我在什么时候见到你饿了给你吃，喝你渴了我给你喝，又什么时候见到你做客旅的时候你下来呢，看到你赤身露体的时候给你穿呢，有什么你病的时候或者做监牢的时候来看你呢？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在你们既坐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最不露眼，这个人家看没有注意的，不是那些重要人物们的，都生了病了，每一个人都赶快去到医院去看望他，到那地步说不要太多人了，我太多了。反过来那个看不上眼的，没有在教会有什么显露的，一个人都没有来看。觉得说看那些人的，那时候就是绵羊。那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要门徒知道，每一个属他的人，我们都要关怀别人，像主耶稣一样， 那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故事呢？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就是做出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绵羊的服事。好，我们看到，所以能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瘸腿他总的处境，他所希望的就是得到一天的物质上的满足，他就很快乐了。人的需要，我们可能不是为着面包，我们每一天都有一天的需要，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但是我们看看上帝看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再看下去第三章。这个故事呢，不单只是发生在帮补人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约翰跟彼得跟约翰，他将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将要做的是要把一份能够改变生命的礼物送给这个人。这个瘸腿的，他本来坐在那里希望得到什么？不是人家丢个面包给他哈，丢钱给他，他可以去回去买他那天生活的需要，就以为满足。但是彼得跟约翰将要做的事情告诉这个瘸腿的，这个有生命有残疾的，真正的满足是要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才找到。我要告诉你，就是他这个信息。第四节，彼得跟约翰说他们的定睛看着那个地上的瘸腿的，是吗？定睛看着，瞪着眼睛看啊。那么跟着彼得就叫他，你也要看着我。很奇怪这种办法哈。如果你在瞪着些做到有看到有些就坐在地上要讨钱的，你下一次就说你瞪着他，你要瞪着我看着我。那个人就可能开始骂你了，是吗？一个发神经这个人。那么但是彼得就说叫你看着我。那彼得为什么这样去待他呢？可能一个比你想想，这个瘸腿的坐在一个美门的门口，美门既然那么好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喜欢从这个门进去。人每一天，你想有多少人在他前面进过，是吧？你想想他，如果你坐在那里，有多少人在你前面进过？那么我就希望无论你谁经过，我只是希望你丢一点钱给我，是吧？但是我自己呢，我通常我想，我如果坐在那里呢，我不会十分留意你的脸孔是怎么样的，我只是看你身体的下部分，你的手跟你钱包，是吧？我不会注意到你的脸的。那么现在彼得特别要他，你要留心看着我们，要留心听我的说的话。所以当他要说留心看的时候呢，牵连到他眼睛旁边的两个东西，就是你要留心听我将要说的话。这个瘸腿的可能会讥笑他，你问到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讥笑他，干嘛？你没有钱就算了，为什么来当我做开玩笑，是吧？我还能够做什么呢？你给钱就给钱，你还要求我做些东西才拿到钱，是吗？那么这个时候是很开玩笑的。但是彼得没有停在那里，跟着第五节说，这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到什么啊。他就说啊，这个人特别会停下来要跟我说话，而且要我留意看的时候，那么这个一定是一个很良善的人要救济我的。那么所以呢，在这里那个他们期望什么呢？我再说，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希望立即看他要表演什么。可能呢，他真的那天钱包很大， 可能呢，他伸出口袋里面拿一锭银钱出来啊，丢给我是吗？因为你特别要我停下来看嘛。通常我们奉献的时候不好意思给人家钱的时候，地上零钱都丢了，赶快跑了是吗？如果我给他100块，我就慢慢放在前面啊，让他看着我是不是？对不对？如果你只是2.5毛，就丢就赶快跑了，是不是？那我们都是这样子。那么既然他要我停下来的时候，他一定要给我很大的钱金点。那但是呢，这个人彼得真好好笑，他说今年我都没有，我就没有，我有的只是主耶稣基督。就说完句话，主耶稣可以给你所不敢所想象的，他可以叫你起来，他就是宣告。当然当时候我们，你想想，如果我认的是彼得的时候，我知道他最近跟一群的所有使徒跟那些所信人都聚集在一起，那么而且呢，我听说这班使徒好厉害哦，信耶稣人呢，他们都变卖家产，把他们所有东西都什么拿到谁的前面啊，使徒的面前啊，所以这些人一定很有钱的是吗？是吗？而且这个大者那个岛大哥，所以钱最多应该是他的，那个分数来说。那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是，但保罗彼得反过来呢，我一无所有，告诉我们这些使徒很清白的，那些信徒拿来房屋公用，就是房屋公用，他自己没有拿占据什么试用的钱的，唯有这样子彼得才能够这个宣告，不然他自己是个虚假是吧，伪君子，就是他能够占这个宣告，就是说金钱金银我都没有，他唯有这样子他才能够奉耶稣的名神行神职，这很关键的一点。传说好像有一个说是有一个天主教的那个教皇，他对他旁边那个这个亲信，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够再说我们金银都没有了，不能够说我们没有，我们天主教有那么多么的产业财宝，那每个人都在那点头很同意。我们好多了，但是当时有一个，当中有一个学者，在当中，他就说，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再说，他说，因此我们就不能够再说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明白这意思吗？教皇说我们什么都有，很多钱，像我们产业很多，但是当中其中有一个很勇敢的说，因此我们不能够再说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今天的教会或者基督徒，我们有钱就失去能力，许多属主的人，属主的仆人，他的心挂心在钱财方面的时候，他就失去救人灵魂那种能力。多少时候我们为着钱财，我们爱主，但是为着钱财，我们就是被他缠累着了，我们不能够再有那个能力，圣灵不会与我们同工的，我们不能够有能力去奉主的名叫人家起来，奉主的名拯救人的灵魂。这句话成为我们基督徒很大的提醒。彼得就是对这个瘸腿的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这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你看到他没有说我 我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我叫你起来，就是换句话说，能力是在彼得，是吗？但是他家人说的时候呢，显明彼得说，我这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然是他说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他说完以后，就拉着这个人的右手扶他起来。那难道他说的话不够能力吗？不是的，他深深的相信耶稣就能够帮助这个人站起来。但是他的爱心，他给这人的爱心的鼓励，来增加这个人的信心。因为这个人坐在地上坐着不能站起来已经40多年了，可能他从来不晓得走路的滋味是什么，所以他要扶他起来是一个爱心。他就爱心熬到到底的，要增加这个人的信心，于是神迹就发生，这个人的他的腿、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即健壮起来，他就跳起来站着来走路。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在那个福音书的神迹，或者使徒行传神迹，我们都看到关于那个治疗呢，通常都不是仅仅身体的医治的，都通常都跟着里面的复苏和治疗的。今天这个故事里面那个瘸腿的，他就是经历到这种改变生命的神迹。这个人本来是想什么？他是想就是金钱的周济是吗？满足身体的需要。但是彼得却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就不但的治疗他，而且能够永远改变他的生命。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是脚跟踝子骨是不能够动的，但是现在他听到彼得所说的好消息，他自己要做什么？他听到彼得说这个消息，我奉拿撒路的耶稣的名召你起来，是吗？他听到以后，首先他自己要决定是否要相信上帝的话。他在说我们祷告，但是我们信不相信，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的话？然后他还要伸出这个信心的手去抓着彼得的手，是吗？然后跟着他要什么？他还要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身体的残肢，他站起来。因为呢，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站起来的，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站起来，唯有他自己能够站起来的。就在那个时候，他的腿和这踝子骨就能够健康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人得医治以后，他做什么？他什么？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他得医治以后做什么？站在那里，跳，他走，还有什么？赞美神是吗？跟着呢？跟着说什么？不好意思讲，这灯就出来了。他就跟着彼得走进圣殿里面，圣殿里面是吗？他从来没有这个机会能够亲近神，但是主耶一直他不会跑，他人可以跑另外方向的回家是吗？没有，他第一个进去敬拜神了，去向神赞美啊！你看到吗？10个大麻风9个得医治，他回家了，就一个医治以后，他回头向什么？主耶稣先生感恩啊，是吗？这个才是改变生命啊！这个九个他只是病的医治，但是只有一个得救，回去亲近主， 这个呢，他立刻回去圣殿。那么，因为他进去圣殿，就带来什么果效啊？因为他进去以后，别人就看到他为主做见证。如果他跑回去的时候，他就消灭在人群当中。这个奇妙的地方，所以今天第三点就问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学了什么。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要提醒，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都是有残值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下一步做什么？这个瘸腿的告诉我们，他信主以后就立刻去赞美跟随主，而且呢，他不单单跟着使徒，还站在那里跟那个不信的人为他做见证。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没有愿不愿意全心全意的去爱主、服侍他？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服侍主最好的就是让见证主怎么样医治你。要见证主的怎么医治你，就要分享主医治人的爱，就开始去应该关心周围有需要的人。我们没有什么能够医，做能够报答主，而是把主的爱从我身上流通给别人。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有主生命的人，他就必定是要一个主恩典流通管子的生命。若是我们经历到主的爱、主的医治的时候，留在自己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不是流通的管子，这个只是倒满的那个福杯。这个福杯呢，永远的水呢，外面会臭的。只有那个福杯不停之倒出去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更加的填满你。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生命，你信了主以后，要更加的爱主，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赞美他。而且呢，到你所在的地方，告诉别人你的生命是怎么样解决。那不要回到以前那个瘸腿那个人一样，只是坐在那里讨一分钱就满足。今天基督徒你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只是以满足神给我一种的祷告当中的满足，一句话的满足，就是好像那个膝盖又回去坐在地上，人家给我一块零钱，给我一块鱼一块饼我就饱了。不要做这些基督徒，这个瘸腿他就放了一些东西，我改变一个，我到处别人就告诉别人的主是怎样改变我的生命。不要再坐在地上，我基督徒我们这个要学习。因为这个人他赞美主，而且在那些人面前见证主怎么样医治我。今天我们要反省，弟兄姐妹，我是否还是像那个瘸腿一样，什么真的使到我满足？是否只是要满足一天的生活物质上需要我就满足了？神那里保佑我，赐给我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粮食我就满足。这个给我们大的反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选择的是上帝改变生命的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而且帮助我们学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注意。我有时候我预备的时候就想到，多少时候我们在街道上面看不到有需要的人， 我们已经麻木了，不觉得有什么别人的需要。但是主耶稣看出去的时候，看到那些人都是流离失所的。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那种的圣灵所看到的东西，让我们看得到。因为那天彼得跟约翰他能够可以做到跟别人一样，哦，这样要钱，丢几个零钱我就走开。但是他会停下来特别关顾这个人，不单单只是零钱的需要，他生命里面有渴慕主，他生命是一个干渴的井，要需要活水在里面。他就停下来跟这个人对话，帮这个人认识主。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要只是单单享受主的福音，求主给我们那个看见，帮助我们注意留心，寻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能留意到机会，而且那个方法能够去怎么帮助别人，分享主的爱。那么要求主赐给我们要信心了。很多弟兄姐妹不是不懂得怎么样告诉别人耶稣的福音，但是没有这个信心去做，没有这个爱心去做，没有一个细心去看到听到那些人的声音，好使到我们能够爱主，能够主的生命就改变我们，使我们生命有那个光辉，使到我们凡事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做什么，凡事能够都奉主耶稣的名去做。求主也使用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能够成为上帝恩典流通的管子。不是在乎我们钱有多少，不在乎我们的才干有多少，在乎我们爱主爱人有多少。主一必定会使用你们的，使用我们的，成为他祝福别人的管子。好，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圣灵执着人的工作，怎么样带领彼得跟约翰，让使到他们看到圣灵所看到的，能够达成主耶稣要他们在这些学子上能够一帮助他，而且能够解脱他生活 的困难。主啊，使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恩典，我们有在我们场地的地方我们遇到的特别的事情，但是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能够被你使用，能够商人在生活上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就算我们不是传福音，但是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爱能够去关怀别人，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爱是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是随时是为他们预备的。我们要祷告祈求，奉了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